记者斜线作者论坛报副刊王安妮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撒母耳记上二章八节。神马都是浮云，这句话其实和云起的前半生很搭配。充满苦难浮云般的日子，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头。50年前，山东刘罗锅的故乡诸城，那里已经不见了清朝的繁华，只剩下破落和贫穷。已经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的家庭，已经年过半百且赤贫如洗的父母，面对老年的子，没有半点喜乐，只有更多的愁烦。所以刚生下的云起就被送去给当地的赤脚医生收养。山东新娘婚姻梦碎，善良的二姐不忍心骨肉离散，不顾父母的反对，坚持把她接回来，用猪油炒面粉喂养她。没有吃过一口奶水的她，就这样硬是长大了。直到家里唯一的哥哥娶了一个凶悍的嫂子回家，不忍心哥嫂欺负年迈父母的云起，毅然跟哥嫂决裂，带着父母跟哥哥分家。虽然那只是一间土坯茅草屋，哥哥置办结婚的费用是用三姐婚姻的聘礼折现金办的。巧的是，三姐家里远自台湾来的亲戚跑来大陆寻亲，当场决定了她和丈夫的婚事。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云起，抱着对台湾的幻想，就这样跟着只认识三天的丈夫结婚了，远嫁来了台湾。云起至今不肯提起那段不堪的婚姻，但是从她的言语里，你可以想象她嫁进来的是个多么可怕的家庭。云起来到台湾没有多久，就必须靠着做清洁工的收入养活自己，后来还要养活三个接踵而来的孩子。直到上国二的大儿子在例行的学校安检被发现浑身伤痕累累，透过社工追踪探访，才发现这个家庭有个酗酒又家暴的丈夫。云起和三个孩子也最终从多年的苦难中脱离出来，可是有过前科的丈夫不肯善罢甘休，派人四处跟踪骚扰他们。云起在惊吓中开始精神恍惚，他跑到精神科看诊，想说有了这份记录也容易顺利离婚。殊不知本来只是轻微的恍惚，在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下，云起开始逐渐被忧郁症及思觉失调捆绑，从此进出精神病疗养院10年之久。最严重的时候，他是被绑在医院重症监护室，打镇静剂才能安静下来。Broken mirror reflect the face of tiger. 在垃圾堆里遇见神。云起的因祸得福是在他离开精神病疗养院以后，那时候离开精神病院是需要成年人担保的，而他自己的三个孩子均未成年。后来是大儿子拜托他朋友的父亲出面担保，才让他顺利离开。结果刚一出院不久，高雄流行 H1N1 他也中招了，接受医院隔离治疗。这段时间他终于不用再服用那些重度的精神科药物，也从药物的副作用中清醒过来。面对着镜子里那张依然美丽的脸，他对着镜子说，父母给了我这么漂亮的一张脸，我的人生不该就这样苦下去吧。很多人都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云起其实是在垃圾堆里遇见神。做了念几年清洁工的云起，除了扫厕所就是做垃圾回收。在三个孩子还小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，一个妈妈在机车的最前方，中间有三个年龄参差的孩子，后面还有一个大箱子，里面装着各种可以变卖的回收物品。有一次，云起在整理各种回收物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本书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从没有接触过上帝的云起，好奇地打开这本看上去还很新的书，看到了一篇篇祷告文， 还有他完全不知道的圣经话语。只有小学学历的他，不知道为何，被那书上的白纸黑字吸引，他找来一本笔记本，开始每晚抄写书上的祷告文。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祷告，然而他依然认真地一笔一画用简体字抄写。这本日记本现在还在，已经保存了十几年。当初云起被社工从家里救出去的时候，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带出去。当他第二次有警察陪同，趁着前夫不在家，偷偷返家取衣服的时候，这个笔记本像宝贝一样被他带了出来。4269 生命真的不只是浮云 3与女儿奇妙地踏进教会。然而云起没有接下来就走上恩典之路，她在精神疗养院辗转达十年之久。直到她出院后，不可思议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。当时就读高一，正值青春期的女儿一段时间开始魂不守舍，她敏锐地感觉到女儿恋爱了。他对女儿说，你要给我写保证书，每个礼拜固定进教会，不然的话就没收手机。这是将近十年前的事，女儿就这样莫名的进了教会，参加青年团契，还顺便带回来一张教会的周报。而云起也就这样直接按照周报上的电话打过去，请问是教会吗？我想去参加你们的教会，可是我是大陆人，我可以吗？教会的传道人隔天来到云起的家里探访，第二天云起就参加了教会的祷告会，第三天就是主日，就在那个主日云起受洗了。为什么会让女儿去教会，而不是让她去任何一间寺庙？云起后来回忆说，当初开卡车的前夫曾经带着他一起运载过进香团，然而这一团到了晚上，在海边竟然一度有人表演脱衣舞。云起说，看到跟前夫一样嚼着冰嬉皮笑脸观看脱衣舞的进香团，对一个封闭的家庭长大的他来说根本无法接受。离开前夫，做了单身母亲的他，为了让三个孩子吃饱饭，有段时间他常常带着孩子去一家长老教会，因为那里有免费的餐点可以享用。云起自己说，当初是多么的败坏，装模作样的跟着别人说阿们，只是为了得到免费的餐点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他早就已经在经历神的作为了。当初他在垃圾堆里就已经遇见神，那本祷告文，上帝已经垂听，上帝早就拣选了他，只是上帝在继续熬炼他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盼望，盼望生老练，晶晶就是这样熬炼的。这些也都是后话，云起的生命并没有在信主以后就苦尽甘来，而是跟许多基督徒一样，信主以后反而苦难跟着来。尽管受洗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，云起也不得不在新的生命里面面对自己生命的十字架，一个一个的再次经历。云起，幼儿与三个孩子。云起，幼儿与三个孩子。小儿子车祸吃上官司。云起的三个孩子继承了山东人高大的身材，走在街上非常吸睛。没有人知道，他们其实已经过早地承担了生命的坎坎坷坷。云起的小儿子有一张俊俏的明星脸，也是云起最宠爱的孩子。就在云起受洗以后三个多月，那一天，姐妹还照常在云起家里团契聚会，她接到了小儿子的电话，妈，我出车祸了。原来，还在上国中的小儿子跟朋友无照驾驶骑机车出去玩，为了躲避远警追赶，慌乱之下撞到了正在等红绿灯的欧巴桑。欧巴桑一时昏迷，住进加护病房，医院也接连下了病危通知书。除了祷告，云奇不知道还能怎么办， 除了交托给神，云奇也没有其他亲人可以依靠。出事以后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勇气，推掉了政府委派的法服律师，自己走上法庭应讯。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在法庭上都说了什么话，他说都是圣灵带领的。他想起了撒勒法的那个寡妇的故事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现在找两根柴，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，死就死吧。无法解释如何独自走上法庭。云奇也是这样跟儿子说，死就死吧，如果一定要进去监狱，儿子你也是要接受这个最坏的结局。结果神迹奇事发生了，几度昏迷的欧巴桑清醒过来，还顺利出院。法院最后判决，小儿子跟一同惹祸的同伴，每人分别赔偿对方8万元，还可以分期付款。回想起那一段过程，云奇其实有一点恍惚，除了赞美神的奇异恩典，他无法解释自己是怎样的勇气可以独自走上法庭，面对法官的咄咄逼人。出事的那些日子，其实第一个逼迫他的不是昏迷的欧巴桑的家人，而是跟儿子一起出事的同伴的家属。他们要求云奇先要赔偿已经损坏的机车。云奇唯一能做的就是全部交托。本文由基督教论坛报授权刊登，非经同意不得任意转载。原文请见生命真的不只是浮云上。